难怪像 Elon Musk 他爱射几颗卫星上去就射几颗，
爱怎么射就怎么射。欢迎收听矽谷轻松谈 Just Kidding Tech， 我是 Kenji，
我是柯柯，在这里会听到来自矽谷科技业第一手的经验分享，一起在瞬息万变的科技业持续学习与成长。
我们会用轻松的方式讨论软体开发、职涯发展、美国的生活以及科技公司的新闻和八卦。
想要了解矽谷科技业最新趋势的你，千万不能错过哦。本集节目由 Face 赞助播出。Face PHASE 是一款瞄准 B2B 市场的专业数位设计工具，让 UX 团队不用再经历繁复的写程式流程，你再也不需要跪求前端工程师，就能为网站和应用程式建立互动式界面。
企业设计新功能的时间将从过去需要的2到6个月大幅缩短到几个小时。尽管产品尚未正式发布，已经吸引包括 Airbnb、Amazon、Uber 和 Twitch 等全球知名企业超过25000名使用者注册，以及 Pound Drive Capital 等国际创投高达上亿台币的投资。
重点来了， Face 正在台湾扩张产品开发团队，招募 Computer Graphics、JavaScript 和 QA 工程师。Face 提供国际公司水平的薪资和股权待遇，让来自世界各地的团队成员一同打造颠覆全球数位设计产业的革命性新产品。
Face 是 Semi-Remote 半远端的公司，一个星期只需要进办公室1到2次。想要在疫情结束后仍然能够在家里以及咖啡厅工作吗？欢迎申请加入 Face， 招募细节请参考 face.com/join phase.com/join， 相关资讯在本集资讯栏都找得到。
Hello 大家好，这个礼拜开始我的人生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怎么了？
因为呢，我现在还是持续的 work from home 嘛，但
是
同住一个屋檐下的另外一个人每天都睡到自然醒，醒来之后就开始吸猫撸猫，录完之后又开始想要去哪里玩玩什么。
欸，你怎么那么生气啊？不好意思，我错了。
因为我就是要强忍着羡慕嫉妒恨的情绪边好好的上班啊，你叫我情何以堪。
我已经非常的克制我想玩的情绪了，你看我没有什么在家里打电动、
oh.
然后我都是在家里附近跑跑步啊，然后去咖啡厅喝个咖啡、
mm-hmm.
喝个下午茶，吃个甜点，然后很幸福的回来跟你分享我的喜悦，
跟你分享，跟我分享你吃了什么好吃的是吗？
对，就只有这样而已啊，会太过分吗？
非常的过分，因为无所事事就是一种奢侈。
对不起，我错了。
嗯，跪下。
我只是觉得最近生活的确是过得蛮滋润的啦，因为有的人会问我说，欸，你放假有什么特别的规划，要去哪里什么之类的，但其实我觉得就只要好好的比如说生活啊、吃饭啊、跑跑步运动一下，我其实就觉得很够了，因为这其实已经像你讲的是一个奢侈。
好啦，其实我还是蛮开心看到你有这样子一段时间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啦，因为之前压力真的太大了。那其实也不是说一定要存到很多钱才可以有这样子一段放松休息的时光，其实就是你可能有几个月的存粮可以好好的让你维持一定的生活品质，然后可以去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那其实不一定要让自己一直处在工作忙碌的状态。
对，其实在你钱还够用的情况下，即便你还不能退休，你中间放个假休息一下，我觉得真的是有助于每个人的身心健康啦。因为我常常听到很多人的想法是说，好，我要趁我年轻的时候，我疯狂的工作，我存了一大笔钱，然后好好的退休。可是其实我们人生的精华时段就是大概在20、30、40岁的时候，等到你真的退休的时候，很多时候你反而是有钱，可是没有那个健康，或是没有那个身体去享受。
对，尤其我这几天看你气色跟之前完全不一样了呢，所以我就想说，好，没关系，就我好好的赚钱，你就好好的放松一下。
欸，我自己也觉得差很多，我的眼神现在整个是发亮的状态。
是，差非常非常的多。
对，所以你看，两个人在家工作，然后过得很累，比较好，还是说一个人过得很爽，另外一个比较累？你看这两个选，应该还是后者比较好吧。
好啦，就是以加起来的共同效用来讲，还是有人比较开心比较好。
我也可以诚挚的邀请你加入无所事事的行列，没有关系。
不行，我热爱我的工作。
好，交给你养家活口了。
好，没问题，交给我吧。
然后最近呢，因为常常在家嘛，所以我们也看了一些很有趣的 Netflix 电影，其中一部我最近最爱的是 Bo Burnham 这个喜剧演员推出的《我的隔离日记》。那我之前完全不晓得这个喜剧演员，直到今年，因为很多人在推荐说，哎，有没有隔离相关的影片呢，然后就推荐了这部《我的隔离日记》。我一看真的惊为天人，这真的是我非常喜欢的风格，然后他也是我认为啦，即便跟其他影片做比较， 我认为它是我2021年最喜欢的影片之一。
哇，评价真的很高耶。但确实他真的是蛮有特色的一个人，他的喜剧呈现方式跟其他人都不一样，比如说他很爱唱歌，
对，他唱歌很好笑又非常的好听，
对，
然后跟其他喜剧演员大部分都是从头讲到尾比较不一样，他就真的是会搭配很多唱歌啊钢琴啊整个很多演奏跟声光效果，然后完全是超对我的味，我真的超爱的。
嗯，他的歌词呈现出来都非常的搞笑，配上他的音乐，但其实仔细想一想，他描述的一些内容或者是对社会的观察等等，其实还蛮黑暗的，所以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啦。那想必也是为什么他会好笑吧。
对，他对很多事情的观察都很敏锐，然后很一针见血的唱出来或是表演出来，但是我觉得这些喜剧演员能够做得这么好笑，他们其实内心一定有很多黑暗的想法，或者是说他们在想这些梗的过程中要经过多少自己的反复质疑排练才能够呈现这么好笑的效果，所以很多喜剧演员真的感觉内心应该都蛮黑暗的。
真的是这样子耶。那我觉得他这个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他的灯光效果也做得非常的好，其实影片的品质本身就是非常的好的，就是色彩的呈现啊，或者是他的光跟着他的歌曲有呈现不同打光的面向，都非常精致。
对，然后这部令人非常惊叹的事情是，他是在去年2020自己在家隔离一整年的时候，自己自编自导自演，然后后制可能有请别人帮忙，但是整个看起来都是他一个人花了非常多心思在家里完成的。
嗯，创意十足，真的蛮推荐大家的。
对，然后他其实在 Netflix 总共有三部喜剧，然后这是第三部，然后前两天我也把第二部看完了，第二部是就是偏向比较现场的表演，那他也是在现场唱了很多歌，然后歌词都非常的吸引，那我真的非常的喜欢，大家现在可以先暂停一下去看回来再听我们的 podcast。
可能看完就忘记这回事了，但是没关系啊。
然后另外一个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很开心要跟大家分享，我们的 Slack channel 呢已经突破1100人了，
也感谢大家踊跃的支持，踊跃的加入。
对，这算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了，很多是我们的听众，然后这个转换率高的吓人，因为我们听众是大概8000-9000人，然后有时候有些集数会到10000人的收听，然后现在就已经能够有超过1000人加入，我真的觉得是非常的感动，感谢大家的支持。
嗯，那也因为这个 Star Channel 的关系，让我们认识了很多很有趣的人，大家都是在不同的国家或不同的公司、不同的产业工作等等，但是其实因为大家都蛮有经验的嘛，也很愿意分享，所以常有人在上面问问题，那不用等到我或 Kenji 去回答，他们就已经先回答了，而且也都有非常充实的内容，所以真的是觉得这是一个大家交流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对，我觉得很大的一个好处就是说大家会带来不一样的观点，因为大家在不同的产业、不同的公司、不同的职位或是不同的年资，那会问一些不同的问题啊，或是给一些不同的意见，那我觉得这对我跟柯柯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跟成长。
对啊，大开眼界。
对，所以希望对科技业有兴趣的朋友们欢迎加入我们的 Slack channel， 然后如果你知道有你的朋友也是会喜欢这个 channel 或是喜欢我们的 podcast， 欢迎分享给他们，然后在 Apple podcast 五星推荐我们一下。
嗯，谢谢大家。那最近的科技新闻我觉得都还蛮无聊的，除了其中一则非常的振奋人心，也惊吓指数一超过100分，就是我们 Amazon 的光头王 Jeff Bezos 他即将要飞向宇宙浩瀚无垠了。那他早些时候就宣布了，他即将在今年的7月20号要搭乘自家公司 Blue Origin， 那是翻作蓝色起源，他们公司的火箭上太空了。那同行的还会有他的弟弟 Mark Bezos， 还有另外一位是赢得了竞标的旅客，那据说是以$28 million2800万、哦、好大一笔钱，
非常惊人的数字。那他们这次其实是搭乘一个叫做 New Shepard 的火箭，总共可以承载6个人啦。那目前我们已知的乘客就是 Jeff Bezos， 还有他弟弟 Mark Bezos， 还有刚刚提到这位幸运标下的乘客。然后 Blue Origin 呢，他们也宣布他们会陆陆续续公布接下来的人选，所以我们就拭目以待，还蛮期待他们会放什么样的人进来，说不定是非常有名的人，比如说 Elon Musk 之类的。
不过愿意承担这个风险的又有名的人，我觉得真的蛮期待看看到底是哪两位的。
对，因为这次蛮有趣是他们是第一次载人，就是 Blue Origin 这间公司他们的第一次载人的火箭，之前都是无人的飞行，所以 这也是为什么 Jeff Bezos 会得到这么多新闻的声量，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太空的领域里面 SpaceX 是明显领先 Blue Origin，
对，
可是很少有富豪会愿意赌上自己的生命在第一次载人的旅行当中。
对啊，因为一开始新闻没有明确指出这一点嘛，所以我本来是认为他们应该已经进行了蛮多次的载人飞行了，所以表示非常的安全 Bezos 才会愿意上去，但其实不是耶，他愿意当第一次载人飞行的旅客，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知道说这个风险其实并没有这么大，他应该有一些内部的数据可以看啦，我希望是这样子，
应该也是这样子啦，因为我们会看到说其实他们也是对于自己进行过的测试都非常的有信心嘛，据说是测试了15次嘛，
诶15次听起来真的不多
我本来以为是好几十次，就是15次
对外一定要说很有信心啦，反正很大机会是会成功啦，因为看起来它的风险比较不像 SpaceX 这类型飞那么高，它等于是刚突破大气层跟太空的交界处就下来了，所以其实整个风险感觉是比较低的，这我们后面会再解释一下。然后这次让我比较惊艳的一点是说，原来 Jeff Bezos 有一个弟弟 Mark Bezos， 而且还蛮帅的。
对，重点是非常的帅气啊，我觉得他看起来就是那种健身教练，就非常的身材魁梧，同时也就很 man 很帅气。
对，他同样也是一个光头，但是跟 Jeff Bezos 不太一样，感觉是一个非常健康非常霸气的光头，
感觉就非常适合去拍一些动作片，
例如《亡命关头》。
你说的是《速度与激情》吧？ Fast and Furious。
没错，那个是中国很可笑的翻译
但我觉得翻得很直白，其实很好吧，直接呈现了电影的主旨。
然后这一次呢， Jeff Bezos 有提到说他是为了实现他五岁以来的梦想，这就让我想到其实每个人小时候应该都有一个太空梦吧，都会想要上太空。有有有，我其实不是在很小的时候，而是我在大学的时候看了一部漫画叫做《宇宙兄弟》，它里面就讲到两个兄弟他们一直很想要当上日本的太空人，然后他们的训练过程，然后我觉得日本的漫画都会有一个神力，就是不管什么东西都可以拍得非常的热血，写得非常的热血，所以我当时看的时候就想说，好，我已经大学了，可是我是不是有这个机会可以上太空。
嗯，结果
当时就是真的有认真考虑哦，
嗯，
因为那个时候刚好也有一个上太空的计划叫做 Mars One 火星一号，它是一个荷兰的一间公司主导的火星殖民计划，那个时候应该是2011年左右，他就号称他要在2023年的时候上火星，然后要在全球决选四名太空人，然后很特别的一点是说他会给单程的车票，就是你只能到火星，你没有回来的车票。
什么？
他们要实行殖民火星啊，所以你就是要在那边建造，对，留下来，然后建造聚落啊，生命，然后持续在火星上建造城市，继续生活这样子。
对，
好像我记得我有投申请啦。
你怎么都投一些很莫名其妙申请啊？之前还去投 Airbnb 的南极计划。
对，就觉得很热血啊，就是说这个真的是你可能一生都不一定有机会可以做到的事情。
对，
然后就投投看，当然是没有后续的回信啦。
嗯，
对，然后最后证明了这也只是一场骗局而已。因为他们后来在2019年破产了，然后这中间其实也都没有什么具体的阶段性的计划达成，
那还蛮可惜的，不过其实是骗局啦。嗯，好像也还好。
对，反正我当时就是真的有一个梦想，觉得说哎，我好像还蛮适合当太空人了。
我觉得大家应该从小到大当你想到你的梦想是什么的时候，多少都会出现太空人这个选项，就不管你几岁，我觉得那是一个真的是人类对未知领域的一种追求跟探索的好奇心，就是不管你几岁，你都会觉得嗯，还希望可以再多看看不一样的世界，那太空旅行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选项。
对，你会觉得说探索未知的领域，然后让人类的文明再往前一点，会觉得是一个非常酷的事情。然后我那时候会觉得适合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抗压性其实还蛮强的，然后在宇宙兄弟里面他就有讲到说他们怎么在地球上模拟在月球上的情境嘛，那其中有一个就是说把你放在水里面，比如说让你闭气很久啊，然后让你在里面体验漫步月球漫步的感觉。然后像我自己我不会游泳，可是很奇怪的是我不怕水，就是我当时是还不会游泳的状态，我直到很晚了，我直到我来美国前我才学会怎么游泳。
哦，对，问一下。
对，但是我即便是这样我还是敢去玩水上活动，我还是敢在里面闭气，即便我不会游泳
你真的很猛耶好，对，你敬佩三分。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欸，其实这种面对未知你不知道的情况下，我好像抗压性还 OK，
嗯，
所以当时就想要尝试看看，结果当然是没有机会咯。然后另外一值得注意的是，像 Jeff Bezos 他就已经宣布他7月5号就要从亚马逊毕业了，准备离开亚马逊，那所以他等于是已经规划好他的事业的第二春，他可能就会有自己的基金会，然后也会花比较多时间在蓝色起源这个太空计划上面。诶，这跟我现在状况好像有点像，诶， 现在是怎样，大家都毕业季是不是？就是准备从自己的岗位离开，然后寻找下一个要做的事情。
他可能也是 work from home 久了，就兴起了退休的念头吧。
哎、欸，我觉得是哎、欸，真的 work from home 太久了，你看连 CEO 都觉得已经受不了，要离开了。
对啊，所以这真的不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选项。其实很多人在规划这件事情。
对，其实前几个礼拜在跟我的 skip manager， 就是我主管的主管聊天的时候，他其实就有提到说，过去一年呢，是他看过最多主管回到 IC， 就是回到第一线开发者位置的时候了，就代表说其实在 work from home 大家都没有办法在办公室见到彼此的状态下，主管的压力其实也不小，因为他以往可能很多事情可以在办公室里面就关心同事，关心他的下属，然后跟其他的主管们沟通，原本以前比较简单的事情到现在会变得比较复杂一点，所以对主管来讲，他本来就已经是要适应 work from home， 可是要照顾其他人的情绪，所以他们的压力也很大，所以最后就很多主管就最后选择回到第一线工程师。
对，仔细想想，在 work from home 期间，其实很多人都会有很多突如其来的事情需要处理，尤其是有家庭有小孩的人，那这时候主管自己其实也是同样的状况，但是你又要去为你带领的人去着想，去希望可以让他们维持在一个好的状态，但很容易就会让自己的一些需求没有办法被满足，所以压力真的是双重，
真的是压力山大。我们在这边给所有当主管的人一个一鞠躬，谢谢你们。
嗯，谢谢主管的努力。好，那其实我们看到这边就会心中兴起一个疑惑，就是为什么同样是做太空旅行的公司，比起 Elon Musk 的 SpaceX， 这个 Bezos 的 Blue Origin 好像在这个新闻出来之前，其实根本没有什么人听过这间公司，也没有去注意。
你还记得我们其实前几个礼拜开车经过 Blue Origin，但是我们当时就看到 Blue Origin， 想说哎，这是什么公司啊，好像有点耳熟。
有，那时候就想说嗯，好像有在哪里听过这家公司，然后今天一看就想说哦，对对对，就是它其实就在西雅图的机场附近嘛。
对，所以即便是我们在科技业，其实也不一定知道这间公司，我也没有听过有认识的人在里面工作。
嗯，对，但其实如果以它的公司的愿景跟规划来讲，我自己是认为不输 SpaceX 啦，因为其实他们对公司的规划就是不太一样嘛，就是他们的任务跟愿景都不太一样。那像 Blue Origin 它的火箭设计呢，其实它主要是 target 要进行所谓次轨道的太空旅游，那相对于 Blue Origin， SpaceX 它的目标就是、哦、我要殖民火星，对吧？所以他的梦想看起来好像是比较远大的，但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两种不同的商业策略。
对，所以大众对于这种殖民火星，让人类飞向火星这个比较买单，所以会比较支持 Elon Musk 的 SpaceX。
嗯，对，但其实 Blue Origin 这种设计就比较是偏向更大众化的，就是希望可以让所谓的太空旅游是更为一般人所可以接受的一个范围，那也就是可以让更多人可以有机会去体验这种上太空的感觉。那其实 Blue Origin 在技术方面也还是蛮不错的啊，比如说呢，在火箭的领域，大家就会看说你第一次开发出回收火箭这样子的时间点是什么时候。那其实 Blue Origin 它第一次回收火箭的时间点是2015年哦，它其实比 SpaceX 还要早，因为 SpaceX 是2019年12月的时候才达到了这件事情，但是其实 Blue Origin 在2015年就做到了。
所以其实 Blue Origin 比较早达到这个 milestone， 只是好像他得到的镁光灯啊，得到的市场关注真的是远小于 SpaceX。
我觉得 Blue Origin 不太会宣传、欸、不得不说，像马斯克就是要说是好大喜功嘛，其实还蛮会让大家去产生这种太空旅行的愿景，然后对 SpaceX 非常的关注。比如说我记得之前他们就有发射第一次的载人飞行的火箭嘛，那一次也是直播的宣传就非常的浩大，我们也是非常多的朋友都在收看，包括我们自己都觉得啊，我们要准时看火箭发射。
对，我觉得马斯克就是有这种魔力，他可以让他的火箭飞行是全世界的人都在关注。我记得蛮多人就当时看到那个猎鹰九号成功降落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感动。
有，我那时候觉得眼眶有几滴泪，就觉得啊，人类又朝着这个梦想更进一步，
就是很伟大。其实这也体现了这种品牌宣传的效力，就是会让看的人也觉得他们好像一起完成了什么很重要的事情，
就产生了一个认同感。
对，那回到蓝色起源、啊、那其实他们公司本身是偏保守的，他们是在2000年成立，2000年成立，所以他成立了已经20年了、哦、但他的火箭才发射了十几次而已，真的是非常少，相较于 SpaceX 已经发射了几百次，而且 Blue Origin 他们到现在还没有载过人。然后他们早期的吉祥物是一只乌龟， 然后他们的那个标语是说我们一步一步来，然后把事情完成，
这样子是蛮好的一个概念啦。我觉得这隐含的意思就是注重安全嘛，就我们就是非常按部就班脚踏实地的开发。但以乌龟来代表一个以商业导向的公司，仔细想想好像还是有点给人家动作太慢的感觉，
就很可爱啦，就是我慢慢来，很少人会以乌龟当成自己公司的吉祥物
就很像在跟股东说就不要期待我们在短时间内做出什么伟大的东西。
对，因为其实过往的确太空的历史上也发生过一些惨剧嘛，比方说什么挑战者号啊，共同的原因就是 NASA 在早期为了宣传他们的太空计划会很想要赶快把这个东西 launch， 那就会造成很多压力或者是测试上的疏忽，最后造成的悲剧。所以的确太空产业发展的比较慢是有道理的，因为其实安全性真的很重要，如果你是没有载人的还好，你就是烧很多钱，可是如果你是载人的话真的是要格外小心，因为这个一失败就是人命的问题。
对，这让我想到我们之前在 Netflix 上面看的另外一部纪录片，关于挑战者号，叫做最后一程，那就是在叙述挑战者号这个悲剧为什么会发生，他们深入研究之后的前因后果。那其实另外一个很有名的惨剧是哥伦比亚号嘛，也是太空梭的部分。其实这边就让我们看到了火箭或者是说太空旅行、太空梭这种太空产业相关的安全性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它需要非常多很精细的设计，那只要一个小小的地方出错就会导致很大的悲剧。像哥伦比亚号回不来就是因为它掉了一小块绝热的泡棉，但是这样子一个小失误结果就造成了他们返航很大的一个悲剧。
对，然后每次我看到这些悲剧的时候，他们这种纪录片都会拍出中间的过程嘛，其实他们都会提到说早就已经有工程团队已经提出说哎，这个东西可能会有问题哦，我们还不能这么快发射，可是上面的就会说我们之前发射好几次都没事，这次应该也没有问题吧，
就是在一种经济上还有进度上还有在更上层的长官的期待之下，他们很怕任务会因为什么事情延迟，然后就造成他们没有办法拿到更多的补助之类的，所以就让他们没有办法去正视一开始出现的非常小的警讯。
对，因为其实你要想他们可能在公司发展的过程中或是太空发展的过程中本来时不时就有人提出说有可能有这些问题，可是他们中间还是有些成功的 launch 嘛，所以他们就想说啊，可能这次也一样我会安然度过。所以很多人的人性就是这样，你会觉得说你就是赌这一次，你就赌说这件事不会发生，直到事情真的发生我们回去检讨的时候真的会看到早就已经有人提出这个疑问了。
嗯，是，只能说系统性的问题从以前到现在都是蛮难解决，但是常常也都是导致悲剧的原因啊。
对，那这部挑战者号的纪录片其实也是蛮推的啦，大家可以回去再看一看。
嗯，我非常的推。
然后他们现在公司的 logo 呢是一根羽毛，
好像有好一点，感觉比较有设计感也比较轻盈了。
可是我刚刚看的时候觉得超像 Robinhood 的 app，我想说怎么这么像，这真的是一根羽毛。
我觉得还是不太一样啦，就是它的羽毛是比较细的羽毛， Robinhood 是比较粗的。
OK， 你的眼力真好
对对对
对，所以他们公司的哲学就是慢慢来把事情做好，所以他们进展就是相对 SpaceX 来讲比较缓慢，所以到现在他们的发射呢都还是在次轨道飞行，就跟这种 SpaceX 很多这种载人跟飞载的任务是差非常多的。
嗯，
所以他们也没有像 SpaceX 一样会跟 NASA 合作啊，然后定期发射这些火箭，所以我觉得 Blue Origin 它是比 SpaceX 还要早实现这个首次回收火箭，可是因为它步调比较慢了，所以导致现在大众对于这种太空公司的第一个印象就是 SpaceX。
嗯，但其实从比如说火箭内部设计的地方来看的话，就可以发现它跟 SpaceX 追求的理念就比较不一样嘛，像它的火箭内部的设计那个内装就是非常的有现代感，你就知道说哦，这个就是要进行一个高级的太空旅行。
对，
那另外就是像他们的窗户也是设计的特别大扇的窗户，就是为了要让旅客上去之后你可以眺望地球的时候会有一个最佳的体验，那当然在从太空返回地球的时候你也可以很仔细的观察到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个降落的过程都可以非常完整的体验到，
所以就是一个豪华的太空旅行。
没错，
所以不见得要像 SpaceX 那样的发展策略，比如说跟 NASA 合作，他们可能最后 target 就是一般比较有钱的地球人。
对，是的，那当然他们理念上也是希望可以不断的降低这个票价，让更多的地球人可以体验太空旅行啦，虽然说现在一定都是非常的贵嘛，刚刚也看到了是2800万美金一张票。
如果之后真的比较普及，你会愿意花多少钱去体验一次太空旅行？
我觉得如果是在我可以负担的状况下，任何价钱都可以啊，所以还是要看我赚多少钱啦。比如说如果我今天年收入是好几百万美金好了，那可能花个几十万美金一张票可能是 OK。
如果是比如说一千万台币，你会愿意搭吗？
你说一张票一千万台币，
一张票一千万台币大概是三十几万美金。
假设是我赚几百万美金的状态下，我觉得可以。
好，但是
目前显然是没有
嘛。
对，
所以也是在嘴炮一下。
对对，嘴炮一下，就显然是不会花这个钱。那刚刚有稍微提到，他们这次要搭的火箭呢，是 Blue Origin 的 New Shepard 这一款火箭。那它的名字由来是为了要纪念 Alan Shepard， 他是美国历史上也非常有名的太空人，因为他是第一位进入太空的美国太空人，也是第二位在太空飞行的人类。那听到这边大家应该就很好奇，那第一位进入，
对，第一位是谁？
对对对，第一位是谁呢？好，第一个是一位苏联人，他叫做尤里加加林，我觉得名字非常的可爱。
加加林，
对，那这边其实也蛮有趣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其实美苏就进入了一个所谓太空竞赛的时期嘛，就在1950-1960年代的时候，所以那时候美国跟俄国他们都非常的想要在太空发展这一块就是领先全球，成为世界第一这样子。所以当初是这位苏联人他先进入太空飞行的时候，据说 Alan Shepard 是非常的不爽，他就是直接拍桌大骂，这样就说我们怎么可以被苏联领先了，
本来可以成为第一个的，就现在只能变老二了。
对，所以 Alan 就变成第二个人了。那这个任务呢，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其实 Blue Origin 他们之前总共就测试了15次嘛，感觉不是很多，但其实这15次每一次都算是成功的啦。那其中还包括了三次是逃生系统的测试，就算是证实了说其实它整个安全上面的设计都是无虞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搭乘。所以其实贝佐斯也不是赌命啦，他也是有评估过的。
对，那当然你不是只看次数啦，但是我们这边拿 SpaceX 来比较一下。SpaceX 它是在去年2020年的5月30是第一次载人飞行，那它在那一次之前呢，其实前面有测了84次。对，不过我觉得这跟那个无人车一样，就是你不能只看你的 mileage， 不能只看你的无人车跑了多远来决定你到底测试的够不够。那我想太空也是类似的道理。那至少在我看到他们的 demo 的影片呢，它那个太空其实是有两个部分组成的，一个是前面的半圆形的太空舱，另外一个是后面的推进器。
对，
所以它其实整个飞行的过程是这样，它会推进器载着太空舱一起往上冲，冲到一半他们中间会分离，然后推进器最后会回到地球，然后太空舱掉下来的时候会有三个降落伞，然后缓慢的降落。那他们中间一个测试就是说，那如果中间有一个坏掉怎么办？他曾经在无人的测试中就只载了两个降落伞，然后经历过测试之后还是可以安全平安的降落。所以感觉上虽然说他们只测15次，但是这个的风险毕竟都只是在次轨道，所以高度并没有 SpaceX 来的那么夸张，所以感觉起来是一个相对安全的太空旅行。
对，所以其实 context 也是很重要嘛，就是他进行这趟旅行的目的是什么，他的条件是什么。所以看起来是在他们进行所谓次轨道飞行的这个前提之下测试15次，然后每次都成功，其实算是已经证实了他的安全性了。
对，那这整个飞行的过程呢其实很短，只有10分钟，
也就是一分钟是280万美金。
对，对那位乘客来讲非常的贵但是没有关系，有钱人的消遣就是这么的朴实无华，这么的粗暴简单直接。
对啊，这好像从他们的竞标过程当中也可以看出来嘛。
对，我们刚刚一起看了他竞标的过程，其实我们现在是美国时间礼拜六，他竞标就是今天稍早刚结束，然后他们的起标价是从480万美金开始，因为之前有先两个礼拜的网络竞标，然后现场竞标的方式很有趣，就是会有接线生，然后会帮后面想要出价的人喊价。
对，
所以其实你看荧幕是不知道谁出价了，他总共就在七分钟之内就结束竞标了，最后就是以我们刚刚提到的天价2800万美金结标。
那从这边我们看到的事情呢，是刚开始的几分钟内大家还很客气，每一次加价都加大概10万美金而已嘛。
对，
但从不知道第三分钟还是第四分钟开始的时候呢，就主持人看大家实在太热络了，就说好，我们接下来就是每一次要加100万美金，但是大家还是就真的每一次喊就是加了100万美金上去，所以就后来就非常快的就从可能十几 million 就马上就到了28 million 了。
对，中间就说哦，比如说1900万，好，2000万，有没有人要2000万？有没有人要2100万？然后就要慢慢加上去。
对，每30秒就会再加100万上去。
对，所以真的是很惊人。然后最后这个2800万美金呢，他们说会在之后才会透露说这个旅客是谁，目前还是保密的。对，然后刚刚提到这个飞行过程总共是10分钟嘛，然后它会由推进器载着太空舱往上飞，然后飞到接近卡门线。就是 Kármán line， 这个什么意思呢？卡门线呢，它其实是尝试定义外太空跟地球大气层的一个分隔线，它的高度大概是海拔100公里。那这个100公里是什么概念呢？大概就是一般商用飞机10倍的高度啦。那这个卡门线呢，其实并不是每个人都承认，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基本上只要超过了这个卡门线，你就是在一个太空的范围之内，就可以从太空中看地球了。
那很有趣的一点是，有人也会把这个卡门线当作所谓的领空的上限，就是每个国家它的领空到底是从地表开始算起到往上多少嘛？那总不是说从地表开始无限延伸出去都是这个国家的领空嘛？这样也怪怪的。
无限延伸
没有无限延伸这回事，所以有人会用卡门线来定义。那另外也有一个说法是，一般航空器比如说就是商用飞机或者是热气球可以到达的高度，就是领空的最高的那个界限，就是大概30-40公里左右。
对，所以卡门线算是一个非常高啊，对他们来讲他们也
达不了。其实已经
很
高了，对对对，就是这些飞机基本上都飞不到了。
对，所以超过了卡门线的话，你等于是就没有人控管嘛，所以你在太空中爱发射什么爱怎么飞都可以就对了。
对，所以就会难怪像 Elon Musk 他爱射几颗卫星上去就射几颗，
爱怎么射就怎么射
是
你脑中是想到什么？
没有啊，就是觉得你讲的口气很有趣这样。
然后这10分钟里面呢，其实只有3分钟是他们可以享受无重力的状态，就是他们会飞到卡门线之后呢，这时候旅客就会被要求说，哦，你可以解开安全带，你可以在无重力的状态下去看这个地球，所以他们其实就爽那3分钟啦
就是真正在太空的定义里面就是3分钟。
对，然后一样我们刚刚提到，就是3分钟过后呢，它会开始慢慢下降，然后最后太空舱呢会有3个降落伞，然后缓慢的降落在德州西部的沙漠当中。那你刚刚有提到他们有设计一个大窗户嘛，所以至少可以确认说他们在那3分钟里面他的视野是非常宽广的，可以享受从太空中俯瞰地球的感觉。
光想就觉得那画面一定是非常的美丽啦，然后再加上你也可以观察到降落的过程，就是最后着地的那一瞬间，就是整个过程都可以很明显的体验到。
对，你这样讲的讲的我都好想要飞上去看看。
有钱的话一定是会想要上去的啊，而且这样整个过程看下来确实是安全方面来讲好像还 OK 啦，因为它毕竟就是有点像是你抛物线射上去然后飞行一下就下来了。
对，
其实整个过程好像以现在技术来讲并不是一个很危险的，就是每个阶段都是可以掌控的。
对，我觉得只要起飞的那几秒有成功的话，后续的比如说分离啊还有用那个降落伞下来感觉上是相对容易的。
嗯，是的，这个任务大概就是这样子啦。不过很有趣的是，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呢，我们知道说 Blue Origin 它是比较偏向做次轨道旅行的公司嘛，那还有另外一家也是在这个领域蛮有名的公司叫做 Virgin Galactic， 那这家公司其实也是属于英国的维珍集团旗下的。那这个公司的创办人兼董事长的 Richard Branson， 他看到贝佐斯这样子放话之后其实就也不太开心了，他就也想要进行这个太空旅行，而且打算抢在贝佐斯之前要发射载人的火箭。那目前他是放话说就是7月4号美国的独立纪念日那天那个周末他想要来做这个创举。
那他打算也是自己进入他们的火箭上面吗？
这个倒是没有提到那么细节，但是应该是想要载人没有错啦。不过好像他放话之后呢，他旗下的人就有出来稍微缓颊一下，就说啊，我们还是要看一下安全方面的规定，然后也是会需要跟一些政府机关申请一些证照等等，所以还是要再做最后的确认到底什么时候要做第一次的发射。
我觉得一集你想要抢先发射就会有可能有悲剧产生，我建议还是先不要好了。
对对对，还是放个话就算了，还是不要这么的急就章比较好。
这个放话态度怎么跟马斯克有点像？
我刚刚也是想到马斯克这号人物，
先放话再说。好，那这算是我们第一次讲到关于太空领域的公司，希望大家听得还喜欢。那一样最后再邀请大家进到我们的 Slack channel 跟大家聊聊，交个朋友，里面有很多各式各样的人，那希望大家也可以互相教学相长，有更多的补充。那这集就先这样咯，我们下个礼拜见，拜拜，
大家拜拜。